欢迎来到圈外同学个人发展战略课程，我是孙圈圈，这是我们课程的第六小节。我一位中学同学呢，在某个耳熟能详的大外企做工程师，工作十年，接受了很多的公司培训，也经常有国外出差的机会。那工作表现呢，也一直都处于中上游。那三年前呢，他所在的业务开始缩减人员。那最近一个关系很好的同事也离开公司，跟朋友去创业了。所以他也觉得自己要做一些改变，考虑转行。但是信心满满的投了几十份简历，几乎没有什么回音。唯一拿到的一个 offer， 对方开出的薪酬只有现在的 70%。 那么按理说我这位同学也是大公司的优秀人才，怎么出了公司竟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呢？国富论里亚当斯密提到一个扣针工厂的例子，一个工人无论再怎么努力，一天也生产不了20枚扣针。但是有了分工之后，经过前后十几道工序，每个人每天平均可以生产48000枚扣针。这就是专业化分工的高效性。任何一家公司，从老板的角度肯定是要想提高效率多赚钱的，所以必然会走向专业化分工，把一个工作切成好几块，每个人都终日重复其中某一块。那这样能提高效率，降低风险，同时呢，其实也能降低对一个人的依赖。但是这对于人才来说是灾难性的，因为亚当斯密也说过，如果一个人的全部心思都用在一只扣针的十几分之一的时候，他的见识必然是有限的。所以精细化分工的结果是你成为了一个企业定制化人才。那极端一点讲，就像一颗螺丝钉，尺寸和材质都只能用在一个产品上，挪到别处去就变成废铁，被这个产品牢牢困住了。那这个是我那位同学之所以跳槽失败的原因。那么我们要怎样避免被定制化呢？从我过去帮助很多企业去设计人才管理体系的经验来说，我给你提供三个建议。第一个呢，调整主体，给自己定好发展方向。第二个，提升能力，让自己成为横向可迁移的人才。第三个，提升认知高度，让自己成为纵向可拓展的人才。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那我在课程开始的时候就分享过一个调研数据，十年前一个人在一家公司所待的时间差不多是3到4年，而现在呢，一个人在一家公司平均只会待1年多。那这个是人才侧的数据。从企业来说呢，我十年多前刚做咨询的时候，企业做战略规划基本上都是5年甚至于10年，而现在呢，能够拿得出清晰的3年战略的企业已经很少了，而中国企业的平均寿命都不到3年。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企业没有任何动力去培养人才。一方面，这些人才只在公司平均待1年多，那培养好之后还来不及给公司提供足够多的贡献，所以对企业来说是不划算的。另外一方面呢，外部环境竞争激烈，培养人才所需要的时间企业根本耗不起，所以呢，企业越来越倾向于用现成的人。而当所有企业都想用现成人才的时候，其实就是企业把过去所承担的人才培养的成本逐渐转嫁到了个人身上。在这种趋势之下呢，个人是不可能把自己的安全感寄托在企业身上的。所以我们现在倡导所谓终身学习，也不是因为我们这两年突然爱学习了，是因为学习变成了一个生存下去所必须做的事情。那企业定制化人才越来越没有竞争力，只有主动学习提升能力才能够适应时代。好，那怎么才能转移主体，自己把握自己的成长呢？那听起来好像有点虚，怎么去落地呢？很简单，当你进入到一家公司的时候，就要想好，如果我离开这里还能干嘛。就像我前面课程所说的，你去领英等等这样一些招聘网站上搜索一下这个职位出去的人都在做什么，就知道将来是不是会有出路了。同时呢，你在现在的岗位上应该去积累一些所谓的标签，比方说你成功运作过一个什么样的项目，你成功做过什么样的一些事儿，那这个呢才能够去增加你的竞争力，而不是说我在某家公司工作了几年，这是毫无意义的。好，那么第二个建议呢，就是提升能力，让自己成为横向可迁移的人才。亚马逊的创始人贝索斯说呢，人们经常问我未来十年什么会改变，人们几乎从来不曾问我说未来十年什么不会变。他觉得这个世界不管怎么变都很难想象啊，人们有一天会希望物品的价格越高越好，物流越慢越好。那所以这两个因素就是不变的因素，做好这些比每天追逐变化要有效得多。作为人才也是一样的，要想不被企业定制化，让自己成为一个万能零件，不受环境的影响， 也是要找到那些不变的要素。好，那对于我们来说，什么是那个不变的要素呢？就是我们之前课程提到的可迁移能力。那当然，不同发展阶段的能力要求有不同。在很多公司内部呢，针对不同阶段的员工会有不同的能力模型，晋升以及招聘的时候就是用这一套标准来筛人的。而且各家公司其实有很多共性，这些共性其实就是可迁移能力。首先，在职场新人的阶段，要成为资深员工或者主管，那么你需要具备的能力是什么呢？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多任务高效工作的能力，清晰表达的能力，基础的人际拓展能力等等。那么如果到了带一个团队或者在公司内部管理一些项目的阶段，需要什么样的可迁移能力呢？需要具备解决复杂问题和创新的思维能力，辅导和激励下属，让团队提升效率的能力，在公开场合演讲表达的能力，处理复杂人际冲突的沟通能力等等。而后面如果成了真正的管理者，开始带整个部门的时候，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呢？在思维方面，需要掌握战略思维以及理性的经济学思维。在效率方面，需要掌握一些运营和财务的知识，更好的去配置资源。同时呢，需要掌握营销思维，贯穿在整个工作的全流程当中。最后，需要全面的领导力。那雀蛙商学院会用这套体系来去培养人才，所以也受到了很多企业的认可。那么他们会愿意来雀蛙商学院招人，也愿意用雀蛙商学院的体系来去培养他们的人才。那目前圈外的 L1、L2、L3 项目呢，就分别对应了我上面所说的这个能力阶段。你可以在手机屏幕上面看到课程列表。好，刚说了第二个建议，培养可迁移能力。那第三个建议呢，就是提升认知高度，让自己成为纵向可拓展的人才。因为可迁移能力让你不局限在某个垂直领域，而除了横向的可迁移之外，还得纵向可迁移，也就是说提升自己的认知高度。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亚当·斯密所说的，如果你的全部精力都只在某个产品的某个工序，那么见识一定是有限的。所以你得跳出这道工序，了解整个产品。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岗位，你都需要去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个，这个行业和公司的关键成功要素是什么？只有你了解了这个行业的成功要素，你才能知道自己在这里是不是有发展前途。比方说，有些公司是资源型的，它不靠人。那有些公司呢，就是人才导向型的，所以人才导向型的公司一定比资源导向型的公司更舍得在人才方面去做投入。当然，纯粹靠人的公司，如果没有其他的门槛，可能天花板会比较低。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公司或者是产品对用户、对社会的价值是什么？你得知道整个公司或者是这个产品对用户提供的价值是什么，它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第三个问题，你所在的部门和岗位对公司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如果你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那么你对于公司来说就是没有价值的。用这三个问题，从更加宏观的角度去看，至少可以让你成为一个比螺丝钉更大的零件。那而且在职场你会发现，职位越高，对专业的要求会降低，而对战略全局观、商业敏感度和领导力的要求是越来越高的。那么，如何去系统性的提升这些能力呢？那可能很多人的选择会是去读 MBA。 领英在2017年做过一个调研报告，那么显示高达 79% 的职场白领都想过去读 MBA， 但实际上每年去读的只占中国职场人比例的不到 1%。 几十万的学费、两年的时间等等，都是巨大的机会成本。那雀蛙商学的 L3 计划其实就是一个 mini MBA 项目，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背景推出来的。那么跟那些只有音频视频的知识付费课程不一样的是，我们会纳入真正顶尖商学院所必备的案例教学法。那我们应该是第一个做在线案例式教学的在线商学院，用的是哈佛和中国的原版案例。那么我们会跟复旦、交大等等商学院教授去合作课程，那么加上比如说像麦肯锡的前高管、著名投资人等等这样一些实战人士来去分享。那六个月的课程加上企业实战，那从而呢让我们能够去低机会成本的读一次 MBA， 培养商业思维和领导力。那这个项目跟其他的 L1、L2 会有不一样，因为为了保证学员质量呢，我们用的是申请制，填写申请通过之后才能报名。当然呢，也是我们对学员质量的一个把控，所以我们应该是第一家受邀参加华语商学院最大的体育赛事玄奘之路戈壁挑战赛的在线商学院。那我们的学员呢，会有机会跟长江、中欧等等商学院的 EMBA 们一起参赛，同走戈壁，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和人脉链接。那我们今年已经是第二次参加了。你可以在屏幕上面看到我们 L3 课程的列表。 好，那么我们总结一下这一小节的课程。要想不成为定制化人才，我们需要第一个，调整主体，给自己定好发展方向，去想好如果你离开这家公司还能去做什么。第二个，提升可迁移能力，让自己成为横向可迁移的人才。第三个，提升认知高度，不要局限于某个公司的某个产品的某道工序，而是让自己具备商业思维，让自己成为一个纵向可拓展的人才。好，那么到这里呢，你已经完成了我们整个课程的学习，我们来总结串讲一下。首先呢，我们学习了冰山模型，知道了自己为什么会不喜欢一份工作，以及怎么找到跟自己匹配的工作。接着呢，从冰山模型出发，我们去分析了应该把时间花在什么样的要素上面才能有市场价值的提升，那我们得出了提升能力的结论。然后我们通过两个小节讲了能力到底如何提升，首先是找到自己的天赋，也就是隐藏的能力，其次呢是掌握三个方法，把学到的知识内化成能力。而要做到这些呢，离不开对学习的坚持，坚持很难，而意志力又很有限，所以我们需要掌握理性、感性和情境三类方法来帮助自己坚持下去。最后呢，关于如何应对未来的加速变化，答案就是不要成为企业定制化人才。通过这六小节课程，我想告诉你的是，无论你对未来迷茫也好，遇到发展瓶颈也罢，其实呢都是有解决方案的。我们社会发展到今天，你所遇到的几乎每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都有人曾经成功解决过它。我们要做的就是去学习，没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我们重复造轮子。克林顿曾经提过，世界上几乎每一个问题都已经在某个地方被某个人解决，我们的挑战就是去找到那些有效的解决方案。所以接下来，如果你有兴趣继续学习，我会给你介绍一下圈外商学院的课程项目，那包括好的跟不好的，你可以自己判断是不是合适。因为我们的课程会在开课后七天无理由退款，如果你不是合适的人，会增加我们的服务负担，所以呢，我会客观介绍，你呢，谨慎选择。我们的课程特点，首先第一个是体系化，我们的课程项目会分成 L1、L2、L3 三个阶段，学习周期呢是4到6个月。L1 呢，帮助你从职场新人变成资深员工，所以帮你解决工作效率、结构化思考等等问题。L2 呢，帮助你成为初级管理者，所以帮你解决提升影响力、辅导团队、高难度沟通等等问题。而 L3 呢，是一个迷你 MBA 项目，主要是培养商业思维。那第二个特点呢，是实用性。那课程呢，是针对工作当中具体的问题来实施。那课程呢，都是针对工作当中具体的问题来设计的。每一个课程都配备了选择题、时间题，并且呢会有助教反馈，帮助你解决问题。另外呢，每个课程都会有案例练习。那 L1 和 L2 呢，来自于工作场景案例 ；L3 的案例呢，来自于哈佛跟中欧。那最后呢 ，L2 和 L3 会有实战项目，真实的帮一家企业解决营销、管理等等方面的问题，来丰富自己的履历。那第三个呢，我们会比较重视人脉链接，那我们会提供校内以及跟其他传统商学院的人脉资源。在其他知识付费课程里面呢，其实你很难认识到你的同学，但是在圈外呢，我们会有线上的校友录、社群、线下的学习活动等等，让你有机会跟更多人交流。第四个特点呢，是受企业认可，相对比较实操。那因为注重实战，以及呢，课程直接针对用户的职业发展，所以圈外的课程跟知识付费不太一样的是能够被企业认可。那目前上汽、复星等等一些头部企业都跟圈外有合作，用我们的课程来培养他们的关键员工。另外也说一下圈外的课程不好或者是可能不适合你的地方。那首先第一个，如果你的学习是为了看一看，比较好奇，没有真正的目的，那么其实不太建议选择。那第二个呢，如果你不愿意参加讨论和学习，只是想听一听，也不太建议选择，因为这可能对你不划算。第三个呢，如果你认为说啊，我坐等报一个课程就走上人生巅峰，那么更加不建议，因为我们需要你也付出时间。马斯洛说，教育是让一个人成为最好版本的自己，所以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用几个月的时间真正用正确的方法来训练一下自己，看看自己最好的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早点遇到圈外就好了，这是圈外学员常说的一句话。实际上呢，你在听我讲话的这段时间里面，我就在你的生命当中留下了痕迹，所以很高兴遇到你，期待我们再次相遇。